当时我妈就是一直在旁边喊我嘛，跟我说话嘛，医生也在旁边，医生就说哎呦醒了醒了醒了，妈就说感觉怎么样啊，一句话你知道 我说的什么吗？我现在都感觉很羞耻，我说啊，医生说我长得好看吗？
套用一些概念，动辄什么元宇宙或者说什么人工智能啥的，然后给你推荐一些做检测，但实际上都
给你 VR 检测的，你看到了什么现在是吧？
看到了的痔疮那个，但其实
痔疮税，
对，这个挺好，
终于又比我更烂的根了。
我第一次看都是那种我好努力不去得这个病但还是得了，
但还是得了，
全是因为我的基因问题。
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很努力，但是我们这种病一个也没有。
这个真的
和体质最火的都是说原生家庭问题，你
对我得这些病都是因为我的
根上了，这真是
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萱萱。
大家好，我是董不归。
大家好，我是蟋蟀。
我今天可太开心了
啊！怎么回事呢？
因为今天聊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
哦，好轻松啊！什么话题啊？
是蟋蟀老师起的，叫大健康。我也是不懂这个意思。
怎么要卖健？
听起来就很中老年。
要卖卡了吗？是体检卡？
不是，老想到那种大保健，你知道吗？
哎，你这个哎逼
啊！其实这个话题不是我，大健康这概念不是我提的，是我们这位重量级的嘉宾提的。
哦，那我们嘉宾很牛逼，对不对？
有多重量？让我来听一听。
哎，我们嘉宾做个自我介绍嘛。
啊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叫痛风响啊，260斤的重量啊。
哇，为什么叫痛风响？
对，
因为我真的有痛风这个病，然后名字里带个响字。
哎呦，
你原名叫
李响。
那为什么不叫痛风李？
没有，没听说过把人把姓留下的放在这里哈、
啊，就是英文啊，通风李，
真的就是铁拐李了，吕洞宾，
通风泪。
我觉得这个病就是得这个病之后，发现这个病治不好，它不是那种能所谓痊愈，它只是会缓解和这个发作两种情况。
富贵病吗？
算是吧，我也不知道，这现在感觉不是什么富贵病。
你就是那种吃海鲜然后喝啤酒然后得了是吗？
我不怎么吃海鲜。我得病之前刚开始有钱打算买海鲜吃，结果发现这个病就出来了。之前吃的都是内脏，你知道吗？之前吃的都是
内脏，然后或者是喝一些汤啊什么的那种，那么比较高的那种。
北京嘛，在北京那会儿，在北京就爱吃吊子嘛，吃卤煮。
不过就是刚才通想他讲这个话，我也挺有感受的。我们现在的话，至少是我是容易得一些，虽然说不致命，但是也好不了的一些小毛病。
比如，
你说这个病
不致命，但是好不了，我感觉很吓人啊！
不是那个病吧？
也没有，就是一些小问题。就比如最简单的话，是我现在是有飞蚊症的，是
叫飞蚊症。
飞蚊症的话，
眼睛那个吗？
汪淼得那个病吗？哎，你挺高级啊！
物理学不存在了，只有像我们这样的科研工作者才会得的。
闭着眼睛全是那个数字是吧？倒计时。
对，之前通分享他也问过我这问题，就什么是飞蚊症？它其实是算是一个眼底的一个小疾病嘛。但是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些絮状的、网状、条状的东西在飘，就尤其是在看一些阳光啊，或者说一些空白墙壁的时候，会有一些像小虫子的那个东西在飘。
那我们看了静态的，你都看了动态的，你赚了呀！
你可真会安慰人，
赚死了呀！真的是。
老花眼有什么区别呀？
老花眼是看不清楚吧？但是就相当于我视野中永远会有一些杂
质。
对对对，永远会有一些弹幕。但是
看电影不用戴3D眼镜，
裸眼 3D。这么说定位不错啊，感觉
省钱
能看出来哈。我们浪花主播的话有幽默感，但没有人性。
你有什么同情心？
对，
应该不是好多吗？你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小病，比如说像是牙龈萎缩也会有。其实讲实话了，我是特别注意这个身体，这个牙周的一些卫生和健康了。但是它和基因有关，就好像我近视不太严重，但是散光还是有点严重的。这个散光的话，也是因为用眼不当，但是我已经是很注意的用眼卫生了。就比如说高中的时候，我很多同学的话都是夜里打着手电看书，我为了保护眼睛，从来不打手电。
从来
我视力还比他们差很多。
你为什么保护眼睛从来不看书是吧？
对。
哎， 怎么感觉你得这些病他都是那种我好努力不去得这个病但还是得了，
但还是得了，
全是因为我的基因问题。
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很努力，但是我们这种病一个也没有。
这个真的
和体质的都是说原生家庭问题，你更
对，我得这些病都是因为我的
根上了，这真是。
对，他这些东西其实和体质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比如说其实我是很注意比如说用牙线呀，用电动牙刷，用冲牙器等等，但是还是比别人会脆弱很多，牙齿的一个牙周问题，牙龈萎缩还是会比别人容易严重。
牙龈萎缩是什么个
长期的？
就是岁数大了，
一般来讲、
就
是、
就是岁数大了就会萎缩。这个东西
不是，一般来讲是牙结石，然后呢、长时间没有清理，或者你没有注意牙结石这个问题，没有去洗牙、然后呢它就会不断的去向下压你那个骨骼、牙龈下面那个骨骼、时间长了以后它压下去了以后就不能再回来了，即便你把那个牙结石洗掉了它也没有办法回来了，这个就叫牙龈萎缩。
对，不归老师解释的很好，我再来说一遍。对的，那个
不是吗？因为我带我妈去洗牙，医生也说她有这个问题。
好，牙结石
一下，你说。
对，牙结石确实是牙结石，洗牙的话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只要不太频繁就行，比如说一年洗一次。但是牙龈萎缩和那个牙结石还不太一样，牙龈萎缩用特别日常的话讲，就是你的牙花子越来越少，
门牙越来越大，牙越来越大，
牙缝越来越大。
哦，
牙结石其实一定程度上能堵上牙缝的，当然牙结石堵牙缝这种方式不太科学哈。但是如果你的是
有效，对，
但是有效，很多人牙齿整整齐齐，说不定一半都是结石。
是，
还有吗？其他的？
其他的小问题也有，就比如说关节囊肿，之前有一段时间健身，健着健着发现手腕起了一个小球，然后到医院看是为什么，然后医生说的话是囊肿。
腱鞘囊肿我已经切掉了，
切啊、我那个还没有严重到切掉的程度。
我这个是吗？
嗯，
不是，一般在这个手
听众朋友可能看不见，他们现在都纷纷的伸出了手，
在那个手腕
比了起来，
手腕的内侧，手腕内侧
这个，你这
个
手相啊，富贵命，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你的大拇指的这个跟腱下面的那个连接处的这个位置，
事业线很长，但爱情线很短。
我小时候得的这个病，我小时候得这个病，去了去看了以后，医生说跟我妈说，你家孩子这个有点天赋哈。他说一般得这个病的吧，首先第一个都是右手，然后还有的话就是颠勺的厨师得的比较多。
对，
他总是用手腕颠勺，
经常用力发力的话会容易。
我左手得的，然后他医生说他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保守治疗，就是你可以就比如说揉一揉，让这个头皮给你揉一揉，
对对对对，
然后摁进去，然后一下就吸收了，因为他那是关节，你可以理解成关节腔里面关节液滑出了，对对对。然后呢他你其实可以摁，我妈说不行，我妈说我不想总来，咱们来点就是一步到位的东西，然后就直接给我切掉了。
对，不归老师这边总有基业，所以说成了一个球，基业成球嘛。
今天的梗来得很
早啊，今天。
主要是东北人管这叫雕，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梗不合适，你知道吗？
这还要给别人培训，你
雕
感觉你可想而知，接下来一两个月，南京有这么多的小蟋蟀。
对，但是他这，
当你发现一只蟋蟀，
你这是有一窝蟋蟀，但你没有看见的地方。
他节目里有一个烂梗，其实我们
已经录了十分钟了，这十分钟都得剪。
我觉得蛮好的，蟋蟀老师这么去教别人，我就活干了。我觉得有
一分钟都不能用。就聊到现在，我来总结一下，就蟋蟀老师现在就是眼睛散光，然后不停的有小
飞
蚊症，对，飞蚊症，牙漏风，因为牙缝大，然后
手腕问题，
对，有囊肿，还有哪儿？
原生家庭不好，基也不行。
对，我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年都会体检嘛，一个是职业习惯嘛，有这个意识，然后另外一个。基本上超过30岁之后建议每年体检，因为我身边就是我爷爷肝癌，我奶奶食道癌，然后我大伯的话，当然我大伯不是癌症，但是心脑血管疾病，我伯母的话是肺癌，就是确实家族比较坎坷，所以说我这个危机意识就很重，会特别注意体检，我每年都会体检一次。
这个有一点遗传的东西，
有一点家族聚集性。
是的是的是的，
聚集性。
你说我们就感觉哎呀
没法出梗，
没事也
不太好出梗。然后
刚刚嘲笑你的那些，我感觉刚刚很不是人，
跟你们家庭的基因道歉。
哎呀，但是
也还好，我的家族又不是被你们屠的。
你职业习惯会让你体检，你是做啥的？你是给人做肠镜的？
没有没有，做保险经纪人嘛，然后经历过这些理赔的也比较多，所以说也有这个敏感。
就是这样子啊，我每年都会，正常的话是每年体检一次。我记得我第一次体检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是那个入学体检。 你们都上过大学吧？
听说过，
嗯，
听说过，
听说过。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在中学就体检。
College 是什么？
中学就有体检吗？
中学会有啊。
没有过，
没有印象。
我们会有，
很敷衍那种的，拿个饭勺子把你眼睛挡一下。
我真正的想的是那种抽血，是那种抽血那种体检，就是入学体检，是我的本科，
嗯，
然后入学体检，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同屋有一个非常矫情的女生，然后她就说她怕血。他晕血还是怕血，然后很害怕。
你这话就让人冲，你这话肯定下面有人冲你说：“哎呀，晕血还说我矫情了。”
确实啊，
冲你！
他人就是个很矫情的人。我听我说完、啊，
不是那种生理的晕血，他是心理的那种晕
血。我管他呢。然后呢，他就抽完血以后，他就很害怕，他就当时喊我，他就说。我可能当时不叫萱萱啊，我就说萱萱了啊。他说啊，萱，我非常的害怕。我说那我还没抽呢，我要马上抽。他说那你一定我要拽着你，我要拉着你，然后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我才能不害怕。我说行吧，就把另外一只手给他拽着了。然后我这只手就开始去抽血，被抽完了以后，我就没有办法按了，对吧？没有办法按着，
用啥呀？还拽着呀？
拽着你血压都高了，喷泉了是吧？
用棉球按着我那个针孔，
就夹着只能。
对，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想算了，他既然害怕，对吧？我的手就血就出来了，就是因为我的手往下放了，然后我就血就开始流，然后一串血就流到下面去了。
然后你就把手放到他面前说：“现在害怕吗？害怕不怕了？怕不怕撒手啊？”
然后后面哪个动画排队排到后面，男生说你在流血，这个女生就、啊、怎么会有血？
太 drama 了吧，这女生好玛丽苏啊！
对，这个是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她不是晕血，感觉她是稍微有点这块有点问题。
她是矫情，太矫情了。
她、这个
就需要别人体恤她、
在后面相处的四年中，她就是一个非常矫情的人，
就像现在的萱萱老师一样。
我是属于，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就是年度体检，每年一次那种体检。嗯、然后我最近的一次就是开学的时候检查过一次。哎，我当时啊，我你说抽血，我气不打一处来。我觉得校院这种东西要没有必要的话，我就不要存在了，行不行？
你这句话就容易被冲。
我们学校院是真的这个样子，你知道吧？
你哪个学校？
哎呦我。
某某大学怎么了？
旁边人冲，旁边人冲。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哎，我当时我但是我真的可以骂，你知道吗？当时那个护士把我血管壁扎烂了。那个医生就是那个，我都不知道他就是个护士，你知道吗？他当时插第一次，插第一次没找到血管，然后他就是把那个针在里面，在我血管里拔出了一半。
我第一次听这么，
在血管里面直接换一个方向再扎，然后又没扎准，然后又稍微拔出了一半，然后又换了另一个方向，在我血管里调整了三次方向。就我完事了以后哈，明明只是一个小眼儿，然后结果未来的这一周以内，那么整个这一片全青，然后后来变成金黄色。
我只有缝衣服的时候才会做这种动作，
我气死了。而且我全程就眼看着他，他一点那么他脸不红心不跳的，他觉得哎呀，我说哎呀是吧，我说你要是不行咱换一个可以的行不行。
好像功夫里面周星驰肩膀上的那把刀啊，你肩膀上有刀，哎哦不好意思插回去。
对，我说要不行的话我自己来，我觉得我就你这是盲插嘛，对不对？我也行，我气死了。然后就这一次我但是我最近一年以来好像体检就比较懈怠了、我就可能现在没有一年一度的那种公司的要求，就没太体检了。我们每次论坛里面问的最多就是校院能不能拍片，校院能不能干这个，校院能不能干那，他们说校院啥都不能干，你直接去我们附属医院得了，去学校那个附属医院就
可以。对对对，一般校医院医生给出最中肯的建议是建议你去大医院看一看，
建议你转诊。我气死了，太离谱了。
痛老师呢，
不是很喜欢体检，就没有必要。
上一次体检是在十几年前，
上一次体检2021年七月、然后
比想象中的要近。
三年前
对，三年前当时也是入职，当时是最后一份全职工作。脑白金、
啊、在脑白金上过班、啊、
脑白金干了，
今年过节不收礼，
对对对对，
这
里
推素嘛，
收脑白金，
卖推素的是吧？
推素和这个叫桃胶吧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让你又能拉又能睡的一个东西。
那你入职脑白金还要体检吗？不是有万一有什么问题只要进去喝脑白金不就行了吗？
脑白金褪黑素。
脑白金不给自己的员工洗脑，你知道吗？他只给外面的人洗脑，自己还知道好歹的。
这个挺绝，这个逻辑是对的。骗子集团的话不能骗自己，
不能骗到自己，骗到自己的事太可怕了。
脑白金现在在吗？
在啊，应该还在吧。但是他现在卖的东西已经很怎么说，就是很这个边缘化或怎么样，
已经直接开始卖褪黑素。
我去的时候我问了一下他们公司，我说咱们公司的竞品是什么呀？ 说咱们公司没有什么直接的竞品，能跟咱们拼的都是好东西，什么 Swiss 的，就是那种保健品，
啊，
是那个级别的保健品。然后再往下就都是纯骗人的了，对吧？所以说脑白金
能说的吗？
脑白金介于那个中间，脑白金的东西是它的成分写的很清楚，就是像刚才说褪黑素加一个能促进你排便的东西，就是
脑白金还是有效果
的，好，所以说它是有效果的。
就它是有效成分，但取了一个可能会
取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
让你会觉得它很牛逼的一个名字，
对
对，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营销的这个办法，它但
是
有，
而且它是保健品和礼品的性质中，礼品性质其实更高一些，
对，相当于有滤镜，就把台上的那个神采，但是它虽然说有作用，但是有限那种感觉。
就是正常那些东西，就是
褪黑素啊。
你买脑白金礼盒，比如说189一份，它里边就像说的，像我说的，就是脑白金加那个排便的，你直接买它的褪黑素，22块钱一盒，一大瓶，我买了，使的效果上也那么回事，但是就是纯褪黑素，很成本就在那儿放着。所以说它这个东西，你说就是有需求就会有那什么嘛，
相当于5%的有效成分，5%的包装费，90%的广告费，
差不多。就广告费最近不打了，你知道吗？现在就是纯利润了，
太耳熟能详了嘛，
运营成本了。
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跳舞嘛，经常换跳舞的
衣服嘛，对对对对
对。今年过节不收礼呀，
你好像啊，学的。
哎呦我天哪，你不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奶奶家只有 CCTV 一，
我看你现在长得都有点像那老太了，
天天就放这个广告。
那是印象中最后一次提交入职那个，然后后面可能就没有自己再去过。不过你们一提起来，我有一张这个，最近有人发了一个体检卡，我可以最近去预约一下。
那你第一次就是入职体检的时候，有没有查出来什么？
在那会儿在北京，我记得都特别敷衍那种体检，入职体检，
啊，
就是
我们校医院那种吗？
可能还。差不多，可能是一个公司，我这个包给了同一个公司。
那个技术会好一些，一针就扎进去了，是吧？
有没有抽血？我有点忘了，其实有没有抽血有点忘了，应该有吧？
抽血基本啊，
应该有吧？
最基本功能啊。
然后但是就没啥印象，挺敷衍。当时身体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可能还没有这么多显性的疾病，是吧？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这么多病的？
什么时候发现这么多病啊？这么多年呢，
先说一下你都有什么病吧。
而且我其实有个疑问，就
我跟
西
西老师 battle 一下，
对对对，
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好不好？
他不是眼睛，
痛风拐上，
飞蚊症炸。但是我有点奇怪，童阳老师还挺勇敢的，还把自己这个病起进名字里，一般不都是说名字里缺啥补啥吗？
我刚才想说，就是因为我这个病知道它治不好之后，我发现它会陪我一辈子
啊，
所以说这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一个幸。我把它就放在我的名字前面了，我是这么
一
个
主打
一
个陪伴，
主打一个陪伴。对，它治不好，如果它能治好，感冒没有人会把它放在名字里，对吧？癌症就也没有机会放在名字里。
飞文帅，
你可以叫飞文帅，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哎，别人都是什么欧阳南宫，然后我们是什么飞文
痛风。
你除了痛风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一些疾病？
小病比也不少，你像痛风引发的肾结石，偶尔会出现。
肾结石会怎么样？
它是疼，纯疼。
水喝少了吗？多喝水。
也不全是这个原因，就我这块反正不全是这个原因，我喝水量特别大。但是
而且我发现这些小问题，它其实和你身体是不是健康不完全是相关的。好像我听说威哥在他年轻的时候，身体特别好的时候也有肾结石，有一次做跳街舞做那个托马斯动作的时候摔了一下，结果一下子把结石，
他身体好什么呀，身体好什么呀，他这个身体
摔发作了，
就是他那一个肾结石在他肾里边可能换了个位置，然后开始疼，
对，剧疼，
或者说他之前可能疼着，然后跳完跳好了，也有可能。就是
那个说感
就能排出来，我
感觉生了那种感觉。
那你是怎么发现的肾结石？
我是去旅游，端午节，然后在洛阳玩的特别开心，喝了3天肉汤。然后这个就是我说，就它其实并发症嘛。然后因为尿酸高，它在肾里吸收了石头。我在当天晚上从洛阳去济南的那个绿皮火车上疼醒了，早上5点多，还有大概3个小时到站的时候疼醒了，疼了3个小时，站在那个就是从上中铺下来，全车厢那帮老少都看我说啊，这小伙子脸挺黑的，怎么是疼的脸煞白？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我不可能，我人生中没有脸那么白过，应该是就是这种状态，真的就在这疼了，就是不敢动，当时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就给大家分享，如果你真的肾结石发作的时候，你蹦蹦跳跳，那个石头可能一错位，疼痛就能缓解
啊。
但当时不知道，当时就硬扛着。在这疼的不行了，满脸都是汗，
那样了你还让我蹦蹦跳跳？
对，这就是一个悖论，这就是个悖论。所以你知道痛风脚痛风发作的时候脚不能动，然后同时肾结石在发作，你他妈跳不起来，你得跳，在床上翻滚那个时候真的是贼开心，真的贼开心。
脚不动嘛，你就只上身动，就是、
动不了嘛，就是动不了。
脸
就
一边黑一边白，
圆规啊，
对，就废物嘛，就废物嘛，
就是 是疼，就是疼得动不起来。然后当时那次发作印象特别深，然后下了火车直接打车去齐鲁医院三甲挂那个急诊，挂号，当时还不知道挂急诊，
嗯，
也是傻，其实挂个急诊可能帮你捶两下就好了，然后但当时也不知道。然后又疼一上午，然后下午那个老头一嘴山东话的那个老大夫完全听不懂他说啥，然后看了看片子什么说，哎，应该是肾结石，然后给我捶两下，
是，
然后
好了，
就好多了，开了个药回去，当天晚上就
是不是他因为他捶的更疼，所以你就会
应该是他应该是就是那个震动其实是很容易帮助你这个石头转换位的。
那大夫说闲言碎语不要讲，给你捶两下就好。
还是欠打欠打欠打欠打，
而就是
还卖大力丸，
印象特别深，印象特别深，印象特别深。
还有吗？
还有什么毛囊？
男的可病真多呀，
毛病怎么这么多？
我这个我觉得我的大部分都是内分泌的疾病。
还有呢？
就是毛囊炎。
毛囊炎是
皮肤，
对皮肤腋下会有这种，
然后可能
会有那种就是也是疙瘩，
小痘痘啊，
长这种大疙瘩。
哦，腋下会长疙瘩，
对淋巴的位置，
那你能合起来吗？
疼，就算发作疼了也能合得起来，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关心他呢，
我是关心他，
是在讽刺。
那这个都有痘痘怎么合啊？
他是长了个痘痘，
痘痘
不是长了个乐高，你还合不起来，
长了个支架，
还有支
架，
我
痘痘了，合不上。
那个反正
就放下呗，
那猫喝了好
疼的时候真的有点合不起来，疼的时候可能真的得稍微支起来一点，这是特别最发最疼的时候。
啊，那而且这边又容易出汗。
毛囊炎和肾结石有没有同时发作过？就是那种哎，
这俩不会同时发作。
痛风、毛囊炎、肾结石同时发作。
哎呦我天哪！
一天三个点。
他说我还不如死了呢。说
还有吗？
甲沟炎、脚趾
啊，
大脚趾
都是好疼的病。
咱们是所有话题都要在第一个问题聊完吗？
因为我每次问他，我说还有吗？我就期待他说好，我们聊下一个，总能想出来。
我们涛老师跟哆啦 A 梦一样，任意门、中蜻蜓、放大着手电，
这病也太多了。
所以前两天我看一个，哇，就是类似红颜的那种抗日剧或怎么样，我当时看这些刑罚，我在想说，我一个都扛不下来。他拿什么竹签挑指甲，我脚更严。他什么老虎凳，我这个柔韧性一块砖头也受不了了，是吧？
我觉得托老师这样才是真正的革命烈士。你想想，你都经受过这么多疾病的考验了，严刑拷打，
我弱点太多了，你知道我弱点太多，我的意志扛不住这么多弱点同时发作，就是。
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在现阶段体检最关注哪一个项目？就是你一定要检查的。
那我先来说，
你说
吧，因为我觉得我的肯定没有痛风想的精彩。
别
我们到底也压轴的。
他的病让我都开眼
啊！我也是，就跟那个教科书似的，你知道吗？我现在一定要检查的就是乳腺和卵巢。
我也要检查这两个。你接不住了吗？这回。
行，我们等会儿单独聊一下卵巢的问题啊。就是
我第一次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录制啊，可以没有我们三个，你知道？
邓老师可以单独开一期。
女性，
而且你说乳腺已经罢了，卵巢等会儿仔细讲讲。
对，我说咱们得细聊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我吧，应该是所有的女性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你可能这个事没发作，但是你知道你现在的情绪大，然后压力也大。你就是可能会没准就是万一长出个结 节啊，长个什么囊肿啥的，很正常吗？不是有句话吗，叫什么退一时卵巢囊肿，忍一步
退一步乳腺增生，
对乳腺增生，对对对，就这个样子。什么乳腺增生，乳腺结 节卵巢囊肿，就类似于这种，反正就这两个地方的病。所以我基本上每年或者是每半年我都专门去做一次这个病。
你有体检出过什么问题来吗？
结也有正常吗？大家很多人，我觉得都市丽人没有个结很不正常，大家都有个结
都不丽了。
结你不用关注吗？就是它除非你激素变化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情况，其他的就是正常观察就还好了。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会发现我现在对牙齿会非常的格外的在意，尤其是我花了10000多做了根管治疗以后，我想这颗牙以后每一颗牙我都要保护的好好的。我现在每半年去洗一次牙，然后每一年拍一次牙片，做一下全口腔的一个检查，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防微杜渐嘛。就是
半年好像也有点太频繁了，一年差不多吧。
半年到一年左右嘛，洗一次牙，
嗯，
然后会拍牙片啊，检查检查，因为洗牙的时候基本上就会给你直接去。大概关注一下里面有什么问题，有黑线的地方赶紧处理，要不然呢之后就是你黑线的时候可能就是几百块钱一件衣服一顿饭的钱，你到后面根管治疗的话就是一个 iPhone 的钱， 你
没事儿，一得肾结石，黑线变白线了，
成
白了。
治不了的话，你就那个种植嘛，那就是两三万了，那就是两万起了。那就是
你根管是具体是哪颗牙还是怎么是智齿吗还是什么？
啊、不是智齿就拔掉了，
智齿就拔掉
了，根管呀、啊，对啊，
根管是一颗好牙，怎么需要
松动了、或者
就是我们是这样的，比如说你一颗牙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我们叫蛀牙，上面有一些白点点了或者白线了啊，不是黑线了，
黑线
这种情况，对、
嗯、
这个情况你钻一下堵一堵就 OK，
嗯，
然后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时间及时关注它，它就会往下。一点点的去渗入到你的牙根那个地方，
嗯，
然后等到渗入到你牙根那个地方呢，你这个牙根就需要它给你把这个整个钻空，然后杀把那个牙里那个神经杀死，然后把里面给你填补好，这个就叫根管治疗，涉及到根管的部分了。
就好像搞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固定似的。
对对对，然后你还要做那个牙冠，因为你做完那个根管治疗之后，牙很容易碎，遇到热呀什么的那种冷的东西很容易碎的，所以你必须得加一个小帽子，
嗯，
那个帽子老贵了。当时那个医生就很一脸风轻的跟我说，然后、啊、我们这有三个档位的嘛，300多500多、不是3000多5000多和7000多，你选哪一种？我说5000多的吧。
有没有团购的？
我5000-6000吧，好像我当时我忘了我是花了7000多还是哪个，反正就是我就想着时间能够长一点。
而且这东西是不能走医保的。
对、
啊、对，
牙齿不能走医保。 嗯， 嗯，
但反正就是走不多。
我听说好像可以快可以走了，好像
根管治疗可以走医保，但是牙冠的话不一定。反正、
嗯、
反正我当时是我反正我记得我当时大部分就是自费。
我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一直在这可以每个人看对
反正我就是大部分是自费，反正我觉得那个我当时就真的花了将近10000块钱、
嗯、
那一颗牙。
你俩刚才听他讲根管治疗时候会舔牙吗？我刚才就一直在舔牙。
会有点会
不自觉。不要舔，不要舔，舔牙会对牙齿不好，不要舔牙。
会有一个力，嗯。
而且我还想，我录制完可能要去一趟医院。
你是怎么了？
做检查。
反正就是趁蛀牙的时候赶紧解决问题，越轻的话花的钱越少。嗯，假如说我们按照每个人举个例子啊，我们按照28颗来计算的话，那你假如说你每颗牙你最后都换成种植牙，我们就这么计算一下，20000一颗，我们就不愿意按特别贵，就是20000。那你这一口牙可能就50万左右，
嗯，
你想一个首付，你嘴里面有一个首付，
对，而且
一个
做完一次之后，有可能还会重复做，嗯，
对呀、啊，
这么快还会重复做，
对，根管它就是30多年左右，
嗯，就像你一颗牙产权也就70年。70年之后不得再做一个吗？
你这个人的命也就70年了。
因为那个材料它堵的不，它即便堵了再严实，但是细菌它有的时候就是纳米级别的，它一样还会往下去腐蚀的。
懂了，懂了。
嗯，
我也是，我那个体检我就是要查的，我最关注的点就是结节。
嗯嗯，
而且我是多处有结节，
甲状腺还有
甲状腺有结节，
对对对，
然后我是淋巴结节也很严重，还有乳腺结节。还有
姐姐，你真是
姐
姐太多了，
乘风破浪的姐姐，我是就是我有一次就是淋巴结节严重到什么地步，就有一天我突然上着上着班，我的这个脖子后颈部突然就是凸起，有一块凸起，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也有可能是毛囊炎那个
后颈。
哎呀，怎么上个班更恶脖呢你？
然后等到中午午休的时候，我以为是什么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吧，我以为午休完了我就开始发高烧。就开始烧起来了、
啊、
对，因为淋巴跟免疫有关嘛，跟身体的系统的免疫有关、
嗯、我就开始发烧了，
然后你同事就开始阴阳你说，轩轩你好烧呀，
打烂梗
这个能得呈现才好啊，我跟你说不能说、
这个、这个如果在职场算性骚扰了
在这儿也算，我觉得
我该死
然后那个我当时还在疫情期间就很害怕，我还去了那个什么发热门诊，然后最后查出来是淋巴结节，就是我那个拍的片子那个整个淋巴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全是结节
啊，
就起鸡皮疙瘩那种、对，这真的。然后这个时候东西就是鼓出来那个东西是正好就是发炎了，
嗯，
但是我现在这样子摸还能摸到，就你现在来摸一下，
我们现在都忙着摸自己脖子呢，
等会儿结束摸，等会儿结束，
谁有时间摸你，
现在先不摸，等会儿摸，
已经1-2年了，就是还能摸出来，这边还有隐隐约约有凸起的感觉，我还挺害怕这个东西的。
因为我觉得淋巴确实是大事儿，淋巴我觉得淋巴是免疫系统，
还有一个全身免疫系统。
而且当时问了医生，我说为什么淋巴结节会突然，以前体检从来没有检出这个东西，然后医生说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可能你最近什么压力大呀、
疲劳，
然后环境因素啊、疲劳、
而且我发现医生有一个万能的说法，我当时不是牙龈萎缩嘛，我说医生这和什么有关系，他说和你的，对 他还说了一个因素，他说和你熬夜有关系。我说啊，这和熬夜有关系？但是好像只要是个问题，医生都会说和熬夜有关系，大家千万不要熬夜。
他确实是你的昼夜颠倒了，作息
不
对了以后，整个都系统都会紊乱嘛。但是问题是，结节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就是你没办法去治疗它，
很难
消退，就只能就等着，就是维持。
对，
它不严重就 OK， 不影响你生活。
还有情绪很重要。
对，我就是我在就是跟你录这期播客之前，我就知道你甲状腺肯定有结节。你平时那个工作气性太大了，你们工作那个环境压力太大了，就是你肯定是浑身结节。我觉得
我是浑身结节，然后我的那个结节就是每一年体检出来的还不太一样，就是有的时候去年没有的，今年就突然就有，还是要那种。
它不会没有吧？
有
急、
啊、我也不是生下来就有，
你去年就没查出来，
你是仪器不够精密，然后没有查出来。
它只会变多，不会变少，这个东西
特别小了可能会消退，一般不太
会
消退
嘛，就有某就会增加嘛那种，然后那种就是尺寸会更大一点，就
是
需要去复查的那种
的
那种地步，然后就还挺吓人的。但是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先紧张个三个月，等到了复查期间，我就当做没有事，然后再忍着忍着忍着忍着。
没事，其实还好。比如说乳腺上这种结节的话，除非你的身体激素发生比较大的改变，比如说你怀孕了，
变成个男的。
对对，一般来讲，我上次去问那个医生嘛，我说这个结节我需要关注他吗？或者什么情况下我就需要去关注他了？他说，平时不会影响你什么的，你这个没什么问题，除非你激素影响了，比如说你怀孕了，这种你忽然间身体的激素整个变化，它可能会变大，所以说有的人会考虑在孕前把它微创做掉，就防止它会变大。
对，
那我要创多少才行啊？
不是，有一些需要，有一些不需要。
对，我觉得江老师做的还是比较对。
点麻子的时候，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有一个，
对，
点好多感觉。
我说的对，不是指那个是他的工作态度，他的工作态度确实有问题，太负责了。但是
他会让自己压力很大。
对，但是他检查这个方式是对的，就是因为也像不归老师说的，你没有办法特别好的干预，就只能定期检查。如果他变得特别严重了，可以考虑切除。正常情况下，大概率只能和他共存了。
对，所以这点是我比较害怕的。
其实还好了，你看人跟癌细胞也是共存的，就是他所有人身体其实都是有的嘛，就是只要不影响你的正常生理啊什么这种东西，没有太明显的，医生就会认为
很多以前致死的
疾病。这话特别像安慰自己的，这人太坏，但是人跟癌细胞都能共存，我也就忍了。
会的，会的。
因为你去跟医生说，医生他自己身上也一身病，你知道吧？但是他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不会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病理性这种表现，就 OK， 这就可以。
确实，很多以前致命的病，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长期共存的，像癌症啊、艾滋啊等等。对，
哎呦。你是不是跟大家说出了你的秘密啊？
我和童木老师、童木讲老师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我可喜欢自拍，这我跟你说，真是
都学会了。
没查到这儿没有，应该是
都学会了长期共存。我现在的话，基本上也是会重点关注牙周，因为我也是特别心疼钱，觉得如果这样是做根管20000块钱，我接受不了，所以说会定期的检查一下。这样的话，至少有问题的话，早干预费用会低很多。然后另外一个也会做一点眼底检查什么之类的，就基本上你有什么问题你都会重点关注，我都会针对这个做一个。然后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比较离谱的一个检查，我就是做了人生第一次就做了一个肠胃镜。但其实我知道，就比如说人超过一定年龄，30岁、35岁之后应该做一次肠胃镜，但是我一直很畏惧，我就一直拖延，我不想做这个。虽然说觉得做了对自己有好处，但是我不想去。就直到有一次演出在后台，虎牙老师他跟我说，点着我的鼻子说你们这些35岁的男性啊，就要做一次胃肠镜，就不然自己得了癌都不知道。你得了艾滋了，不要再得癌了。没有，他之前也是做医护工作的，他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意识和警醒，就提醒我们要去做胃肠镜。我那次的话，我才意识到，你无论是在行内行外，这种催促都越来越多，就逃不了了。我就打算去做一次胃肠镜，但是做胃肠镜有一点比较讨厌，是它需要全麻，就不然的话你要做那种有痛的胃肠镜就会很痛苦，异物感会很重，因为它需要在你前面伸一根管子，后面伸一根管子，
主要是心理上过意不去是吧？尊严问题是吧？
生理和心理上都过意不去，你生理上就是会有那种排异反应，心理上你会觉得自己脏了，那就需要全麻做。但是全麻的话是需要有人来进行陪护的。那段时间我老婆上班，然后我家里的话就可能有孩子。
你儿子可以陪你啊？你就抱去吗？
你签字，
你说这是我家属，
允许杀掉我爸。
他现在充其量也就只能按个掌印啥的。 然后就只能找
那还挺酷的
圈内的朋友帮忙去。我就找了另外一个演员，很仗义的一个同志叫郑毅，然后我们俩，
哎，听着就仗义。
对，但是你说你一个小伙子和另外一个就两个男的去做胃肠镜，就真的很古怪。
谁是小伙子？你俩谁是小伙子？他吧。
因为做那个胃肠镜的话，是先要你头一天把身体就是排
空
的，
空
对，
嗯，
就会很虚弱。
对对对，是的。
第二天的话，就还要他不能说搀着吧，但至少要在旁边看着我，以免我随时会晕倒。然后再就开始等号等等，就是时间会很漫长。做的时候你
确实，而且还得穿开裆裤。我记得我妈当时去做的时候穿了开裆裤。
那个是住院需要，但是如果你不住院的话，你只需要把你的
我们就是我当时是在那个浙大医院嘛，还得比较高端那个医院，然后他们那个胃肠镜中心全是开裆裤的一波人，所有人都穿着开裆裤来回走来走去，我觉得好好笑。无论上面穿的是什么，上面可能穿的是西装或者是什么，下面穿开裆裤就是
那可能是一种时尚。当天的 OOTD 就是开裆裤，我们那边没有，我们那边的话是只是把衣服退下来，但确实也很羞耻，就是要当着而且你要保持那种姿势很长的时间，因为你被麻醉了嘛。大概差不多，
你也不知道呀，你被麻了不会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就做完了吗？不是，
你醒之前和醒之后都是保持那种状态的，然后中间可能大概有半小时到一小时，别人对你做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就感觉好像被怎么样了一样。
我真得替医生说两句，哎呀妈，谁乐意碰你啊？哎呦我天，你看他的危机意识挺强的，你看
他竟然还害怕，说医生对我做什么。
医生今天早上说别矫情，我今天已经捅了二十个屁股了，赶紧脱。
对，所以说我现在和姐妹们很共情。在外面要，
哎，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今天啊，我好娇滴。
我也晕血那个。但是确实做了是有好处的，如果有一些息肉啊，甚至说有一些恶性病变
吗？你当时
后面是没有问题的，胃的话有一些轻度的胃炎，但是后来听说只要你做胃镜就一定会有胃炎
啊。是做那个都检查带来的这个病是吗？只要你做就会一定会
有。不一定，就是因为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你长时间高油高盐，这种钠摄入超标啊什么，它本身就会有一点问题。对，
我也不清楚那个胃炎是真的是有病变，还是说有一些衰老的一些因素，反正只要你做胃镜大概率一定会有胃炎。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胃镜本身也是属于一种侵入性操作，它可能会有可能会
划伤一些食管。
我一个月以后，我八月份给自己预约了一个胃肠镜，因为我从来没做过，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做一次。
我陪你去。
但我为什么听说
看看不给老师穿开裆裤的样子？
爱惜吧。
说这个胃肠镜要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做比较好。
对，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医生讲过一个事情，就是中国，就是哪一个国家开始他们已经在消灭胃癌这件事情了。消灭胃癌其实只需要做两件事情，就大概率要只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胃肠镜普及检查，然后第二个就是消灭幽门螺旋杆菌，这两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都做到位了，其实这个国家的整体的胃癌率啊，或者是结肠率什么，都会下降非常非常多。这两件事情你需要做。其实你胃肠镜，你要没什么问题的话，你3到5年检查一次就 OK 的。然后如果你真的有什么胃病了或者什么的话，你可能3年之内检查几次啊什么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做一次是没毛病的，而且有的有，比如说像早期的结肠癌啊什么的，直肠癌什么，早期没什么问题，没什么症状的。就是你得通过这个发现，而且像息肉的话你必须要通过胃肠镜才能发现，早期可能发现不了，而且这个病它其实有家族性的因素，就是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可能也互相也会影响，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离谱，会影响，
因为会亲吻啊，然后你这个
就是反正就是生理习惯作息习惯啊什么就会比较像，它就会有，所以说胃肠镜我觉得挺有必要的。
对，就相当于年龄大的人一定要去做，年轻人也最好去做。
哦，只是你不用那么频繁而已。
好，又多了一个项目等录制完了。哎，那你们就是印象最深刻还或者说最刺激的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
那我来讲吧。有一次，哎，我真是绝了。我当时我有一份，我其中有一份工作是我们那个公司有自己的诊所，就是有自己的像那种小医院一样。然后我们的员工都是首先会去预约我们自己的机构的去体检。然后我当时做完了以后，那个医生他说我卵巢上有一个东西，我当时吓坏了。那个时候你说咱也是青葱岁月啊，没见过这架势。我说我还是姑娘啊，就是没有，他就说你卵巢有个东西，而且他非常的，他开始就是那种，他看了以后就是那种认真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医生会很郑重其事。
你换一下位置，就那种。 而且我做完了以后，他说你这个有什么问题，他说你需要关注一下啊。他说那个你这次我们现在可能因为你现在马上可能要生理期要来了，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准，然后你下一次你等生理期结束之后的大概第五天第六天左右，你再去大医院专门去挂一次这个号，你去妇那个专门的妇产科医院去挂一个号，然后这期间之内呢不要撞到你的肚子。我说我操，我当时我说这么大事儿吗？我完事了以后出去以后我说妈，我卵巢吧可能长东西了，是吧？我说你什么时候方便，嗯，就是咱们预约个手术的时间，你过来照顾我一下。
嗯、
我真的都把这个都想好了。我当时想着可能是囊肿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结果就等。
那你妈收到了，一定非常担心，因为感觉还挺。
反正我们俩已经在协调时间了。我就当时想着准备做手术了，或者咋地的嘛。我都开始协调自己的工作了，而且那段时间就是开始焦虑了嘛。焦虑了后又影响我的生理期，就是然后又推迟了。就本来这个时间怎么干等等干等也不来，我说不会是卵巢这个东西严重了吧，而且不敢撞那个肚子。反正后来也过了几天以后他来了，我赶紧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这啥也没有啊，就是
啊
虚惊一场
乌龙而已。
他可能
是那个仪器镜头上有东西，可能就是
两个问题。
好久没擦了。
两个问题。第一个我给大家一个劝告，超声是非常挑医生的、
嗯、
超声非常挑医生。首先就是比如说你很多的一些问题，就是后面那些后续的诊断首先要依赖于超声检查，超声医生他给你报出来你才可能会到后面会有发现啊。所以说第一个一定要去正规的大医院甚至是专门的医院去检查你的超声。第二个就是不要挑那种比如说女性你要检查自己的卵巢啊什么的，不要挑你生理期之前的那段时间，因为医生很有可能把卵那个卵泡吧是不是叫他把卵泡和你里面长的囊肿可能会搞混，看不太清楚，他当时可能看成我就他可能那个就是我的卵泡你知道吗，但他看成了囊肿就看错了，这个会混淆。所以说其实、啊、很多超声检查最好的女性的超声检查就是生理期结束的那几天是最准的，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的影响、嗯、这给大家一个忠告。闹了个大乌龙，真的我当时吓坏了，吓死我了。
对、哎、而且很多医生会比较偏严谨一点，就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他家孩子的话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头会比较大，但是如果他头围稍微大一点按照一些医学标准的话他就会诊断为巨大儿，但这样是巨大儿呢真的是挺也算是挺可怕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可能年龄相对而言偏大一点吧，然后医生在病历上写的高危产妇，他会偏严谨一点就避免后续
出门，他往最坏的情况下说，
对对对 对, 对，也是为了引起你的重视。嗯，
就想象刚才那个大夫，哎，好像有个东西，没事儿，不用关心，没事儿，不用查，不让验，没事儿。你看我的问题啊，没事儿，
我看看，我去看看机器，你去看看墓地那个。
我这边好像是看到了吧，但是你要想不在意，咱也不说无所谓，这事儿也是大机器。
都看你。
对，最近两个月应该是死不了，就这个事儿，
自己看着办吧。
对对对。
我有一次这样子的，
嗯，
我当时我不是工作了两年再去考研的嘛，然后研究生第一年特别忙，但是我又没有放弃工作，我那时候就一边工作一边就是上正常的那个研究生，我第一年就特别忙，然后我第一年就没有去单位安排的那个体检，等到了研二的时候我去体检，等于说就那一次我就是两年一次体检，然后当时躺在那个 B 超那个床上，那个医生就体检，那医生不就弄完我不就下来了吗？
嗯，
我就说我刚想起床，医生说你等一下。我就害怕了，
求他妈的！
那个医生就说：“你等一下，我再看一下。”然后我说：“可以了吗？”医生他说：“不行，你这个问题很大。”我就更害怕了。然后我说：“怎么了，医生？”我那时候哭腔都出来了。
嗯、
然后
医生说：“可惜了，
年纪轻轻
这么年轻。
”医生说：“你去年为什么没有来？”
我天
哪，拉长了。
下一句话就是你回家爱吃什么就多吃点
儿。医生还查考勤呢，我天。
他应该能，他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是在那里体检的，所以他应该是查了往年我的那个记录，上面应该是没有我这个记录。他说你去年为什么没来？我说我太忙了。然后医生说你这个很大，是囊肿，很大，
卵巢囊肿
很大。他说：“我说你就是要复查吗？还是怎么着？”他说：“要手术了，已经。”
嗯，
我说：“确定吗？”他说：“如果他说基本确定，但是也你要去医院复查。”
对，
他就这么说的。当时晴天霹雳啊！然后医生看完我左边又看右边，说：“你右边也有，就两边都有。”我说：“完了呀！”
啊！
而且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啊，第一次体检出来。
我当时心态跟你一样，我当时也是他，我怀疑也是卵巢囊肿，我吓死了。
我出来也给我妈打电话
啊！你看看，
我说完了呀！
妈， 帮你协调一下时间，咱们手术吧。
关键我是百度百科一下，我说上面说生不出孩子来，你知道吧？
你查错地方了，你
卵巢囊肿是什？我那个长的东西，
百度那地方是癌症起
步
的都是。
不，但是确实是我后来去医院大医院检查，就是预定手术那天，医生也跟我说，你这个要是不切，就没有办法怀孕。
看严重程度，嗯，
对，就已经很大很大了。然后我不是去挂了一个，其中先挂了一个医院的号，说必须得手术。然后我后来我又不死心，我又挂了另外一个南京最好那个医院，然后专家就说你这没几天就已经有变化了，说你一定要做，然后看是恶性还是良性。我那时候感觉我人生都灰暗了，我说我为什么要考研究生？学历就是在身体健康面前一点用处都没有啊！
在研究生和生之间做出了选择，你这是？
你这么说，我马上就要预约一个，我觉得好恐怖，
很恐怖。然后我就赶紧就是预约了那个手术嘛，
嗯。
我当时就是还在上研究生，我爸妈都在上班，我那天是一个人抱着我的洗漱用品，抱着我的衣服，然后去医院预定了我的手术那个位置，就是
老师你人缘这么差吗？
住院的那个床，因为我当时不想跟别人讲
啊，
我就是当时还很年轻嘛，然后就觉得有
是问疾病羞耻吗？还是
当时觉得就是卵巢囊肿，哎，别人听到会怎么样？就是当时也没有这个概念，你知道吗？很年轻，
帮你把这个戳破，这个这能怎么样？
那时候萱萱老师里面的女权意识和女性主义意识还没站起来，
完全没有，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想给别人知道。
嗯嗯。
然后我就自己去，然后就只有我爸妈知道嘛。
嗯嗯。
然后我就自己去，从我家里拿了一些洗漱用品什么之类的，把那个住院的那个床给预约好，缴费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自己一步一步弄，然后还要去剃毛。
嗯，
还要去就是领那些
备皮嘛，
对，还要去那个喝那个领那个喝东西。
嗯，
然后我家离医院不是比较近嘛，医生就说你晚上剃完毛就回家，就是住睡一个晚上吧，就洗
剃完毛回家也太快了。
对，就洗澡，因为你刚喝那个东西
放点盐酱油腌制一下。
对，说你第二天就手术。
嗯，
我有一个人抱着那瓶东西，我就回的家。
带着你的被子，带着你的
我被子什么都在那个都在住院的那个里边。
你这就很像网上说那种十级孤独，一个人做手术的那种感觉。
然后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感受到第二天来手术，关键是我对麻醉药过敏
啊，
就它正常的那个量，我是醒不过来的。
醒不过来还是睡不着？
我以为过敏，
已经是给大象的
玩笑吧，
已经是给大象用的剂量了，怎么还醒着？
就是他给正常人的剂量，我是就是已经手术结束了，我都醒不过来。
查一下血管问题。
对，然后我被推出来以后，然后医生就一直说，那个你的那个，就跟我爸妈说嘛，你要给他那个就是拼命喊他，拼命喊
他，对，不能
让
他这么睡过去嘛。对对对，
是这么个醒过来啊？我以为是说他。
一般全麻之后会有一个留观的时间，如果他在观察时间内没有醒过来，还挺危险的。
是的，
嗯
嗯，
有人就可能心率
就当时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妈那个腿都软了，我当时是走着进手术室的，你看就不是被推着，因为我当时没有任何的，就是腿部什么没有，不用推着，我是走路，就穿着那个拖鞋，记得很清楚，自己爬上手术台。
听着好吓人，
就是
不像去看病的，你像是去杀人的，
像是异形的那种感觉。
我已经看到他就撅个腚，然后往床上爬那个样子了，
然后吐了吐舌头，
就感觉医生在就是很闲聊，就很无所谓，就是闲聊，就给我打一个麻醉，然后慢慢我就睡着了。最后给我推出来的时候，我就迷糊，我醒不了。后来才知道，就跟我妈说，你要一直喊他，一直跟他说话，让他怎么样。
是的，
中间医生就是给我切那个囊肿嘛。就是我不是被查出来有大的囊肿吗？但是我大的囊肿后面还躲着小的囊肿，
嗯，
就是我被切出来好几个囊肿，然后去
子母根。
当你
他总是开始，
真不是人了！
你他妈今天晚上回去长一个卵巢，我就是我气死了，
活该你牙漏风！
你是不是就说了太多这种烂话？
对不起。
然后就去化验那个恶性还是良性嘛，
嗯，
就检验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超级紧张。
活检，嗯，
而且你当时说左边一个，两边都有，
都有。对，
我天，
我上面四个伤口，我这个上面那个就是腹部四个伤口，然后当时是两边都有，然后大的后面每一个大的后面还有藏着小的，就是他B 超检查不出来。当时我妈就是一直在旁边喊我嘛，跟我说话嘛，医生也在旁边，医生就说：“哎呦，醒了。”妈就说：“感觉怎么样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第一句话你知道我说的什么吗？我现在都感觉很羞耻。我说啊，医生说我长得好看吗？
我在网上经常刷那种视频。
你疯了吗？
就是那种，
这是你内心的声音，
就那种麻醉以后的胡言乱语。你刷在网上刷到过那种视频集锦吗？
我当时没有意识了，我就是第一句话就是，我说医生觉得我长得好看吗？
哪里啊？你说子宫吗？还是什么东西啊？还是
你的
奶头
特别好看？
我记得有人夸过我子宫好看，
特别干净，上面什么都没有了已经。
哎，真的有医生夸过我子宫好看，我就是谢谢医生，就是因为感觉你这子宫好看，他就是我怎么展示给别人？
我想脑子里想的是脸长得好不好看，我没有想到你们。
我知道，知道，但是那句话说到那个时候，反正
太抽象了
你好厉害！
然后那个手术结束以后。我就是暴瘦嘛，
你的容貌焦虑克服了麻醉的效果。
第一次就是在记忆里，就是长大了以后记忆里瘦到了100斤以下，就90几斤。那个时候一直保持这个体重，几个囊肿还是挺重的。
啊，就是我没懂是什么，是因为生病？
就是
是因为囊肿切掉之后体重会减？我感觉轩老师跟那个棒一样，孕育珍珠啥的。
你等着这集被冲吧。
你真的
你这集叫棒，我带儿化音你知道吗？就跟那个
棒
相
争。
他好路易 CK 啊。他
那个我当时就是休息了一个月，请假了一个月，然后我就回去上班了。但是那个时候其实还不像现在如果治疗卵巢囊肿的话，
就微创，
腹部是不会有这么多的疤的。
对对，就是微创。
对，我那时候还有四个伤口，然后不太合，其实一个月休息一个月不太合适，但是我就坚持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得就是提重物。
你说休息一个月太长了不太合适？
太短了。
哦，太短了是吗？
其实是太短了。
他这个创
位来说时间有点太长。
他这个创口其实不比剖腹产的那种我觉得小，不比那个伤口小了。
是的，要长期休息的。
对
呀、
啊、是个大事儿。
但是当时就是疾病羞耻吧，还怎么着，就不想说这件事情，就又回去工作，
强忍着疼痛上班，
回去工作和
上班。这是你第一次跟身边的人交流这件事情吗？
啊，没有说过。
你放下了？
对，现在觉得无所谓了。现在觉得，我现在单位说什么什么啊，我说我以前得过，我以前做过这个手术。
轩老师现在说，因为医生说我好看。
轩轩好刚强、哦，真的。他来讲这故事的时候，他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整个又伟岸了一圈。
我和童梦想不是人，轩轩老师。
薛老师是一个大气的人，
这个就感觉很刺激。然后，但是
咱俩合在一起是一撇一捺，你知道吗？撑起了薛薛老师这么伟岸的人。
那童老师呢？你印象中做什么检查，或者说生病，你印象比较深？
检查或者生病，对，其实就是肾结石那次印象特别深，没什么别的。
嗯，
没什么别的，
相当于一个炸，在刚开始出牌的时候就出完了。薛老师一直问还有吗？还有吗？可以说，
所以在体检过程中，你们有哪些就是见闻啊，或者是比如说见到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改变过你的态度和状态？
我刚才不跟他刚才讲，就是医生特别严肃的跟他说，你这个要仔细查查，然后把那个说的很严重，这点我感触挺深的，因为我以前做检查干嘛的话，都是在医院做的。那个时候做体检，医生的话会非常的凶和草率，下一个，躺好。然后把衣服脱下来什么就很凶嘛，尤其是你在一个病人可能对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情况下，就觉得唯唯诺诺的。但是直到我第一次去体检机构，他们服务态度超，就是
蟋蟀老师在完全
对私立的确实是态度很好。对
对，尤其我是那一次是第一次入，我的第一次入职体检是在私立，就是那种体检机构做的。它整个的话就环境就不像那个医院的话那么冷冰冰咄咄逼人。就是去体检机构的话，讲实话你的体验会很好。当然现在的话了解的多了，是知道它有一定的那种品牌溢价或者说额外的一个收费，而且它里面体检机构的设备和医生基本上都是从三甲医院或者说从其他的医院淘汰下来的，他检查的一个准确性和权威度肯定没有医院好的，但是服务态度就真的是超好，而且整个流程安排的也很规范和流畅，你做什么项目到下一个他很快就能够引导你过去。
这个事儿我可以推荐一个，我可以推荐一个电视剧，一个微电视剧
啊，
前两天很火，前段时间很火，叫疼痛男人
啊。我还以为说
英剧，还应该是英剧，
李小璐佟大为，
他的那个男主角就是演香水的那个男主角，他演了这个电视剧
啊，
他就是里面有一个花大篇幅就讲了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就是他曾经他是一个公立医院到私立医院的一个医生，然后呢他后来又从私立医院又回到了公立医院、
啊、
就是讲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所有
心态转变，
对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包括公立医院他有很多的会诊，就是虽然很忙，但是他的能够让一个人的成长特别快。
对，
私立医院活得很舒服，但是那个电影里面讲了就是一个产妇，她当时在私立医院经历一些事情，然后她后来又回到了公立医院、
嗯、
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叫疼痛男人， 这个评分很高，八点多。
嗯，反正我当时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现在的话，大家尽管可能看病确实不容易，但是是以我们医护人员非常大的劳动强度和辛劳程度来支撑的。但是去体检机构体验就真的很好，而且我之前因为工作关系也去了一些私立医院，那个感觉也是非常好，就是因为它会收费收得很贵，但是整个的话，无论是硬件条件还是说那个人物的服务态度。都非常的让人舒适。
这不就是刚才跟你说的吗？到底是卖脑白金，不是，到底是卖脑白金还是卖褪素和加那个头胶吗？
有点这种感觉。
对对对，
有完全一样的感觉，就是我去快剪剪了一个10块钱的头，完全没有情绪价值，完全不会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就是剪完就走，就是这种感觉，对吧？我觉得这就是溢价，我觉得我会花钱去买这个溢价的这部分情绪价值这部分，就我特别。
但是我
感觉
理发这可能相反，如果是我的话，我反而会愿意花低价剪，哪怕他剪的丑一点，只要他不推荐我办
法。他不跟我说话，我就想跟他说话了，你知道吧？你就不跟我聊。知道吗？就是，
那你这就是贱。
10分钟真的很尴尬，不然的话你在这坐着，这个说点话其实是，我觉得反而你会觉得他是那什么，他不推销就好了嘛。只是
你刚才说的那个体检的那个，让我直接就可以想到了我的想说的，就是我以前也是，我以前都觉得医生怎么都这么凶啊，我就感觉我们是纳税人哎，就是你们凭什么这么凶？这是你的工作 ，it's your job，OK？、Okay? 就是每次我很愤怒，但是后来啊，逐渐的我开始转变心态了，我就发现其实一般只要你的就是医生的态度差，说明你这个事儿不够大。就是医生就是比如说有很快就是你觉得我挂一个什么专家号我花了150多，但最后医生说你这个没事走吧2分钟。以前我就觉得哎我这个钱白花了，我怎么就是没有买到自己的情绪价值，但后来我发现我操，你医生态度越差啊越说明你的身体越好就没事儿。但如果反而是那种医生说
最近胃口怎么样呀，
你坐一下我慢慢跟你
讲，有没有想吃的东西，
对，我慢慢跟你讲这个事啊。首先咱们不用急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治的，
你去怎么没来，
对对对，这种你反而害怕你这种你知道吗，
你才来呀，你怎么，
对，这是我的一个，这是刚才我想说这种态度的转变。然后还有一个
医生说的最可怕的一句话是你家里来人了吗，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真的是太恐怖了。
还有一个我是通过在不断的体检啊或者什么这过程中我改变了一个心态，就是我觉得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我们尽量不生病，或者是我就算生了一个病我希望能够康复或者是痊愈。但其实从医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多是痊愈的，比如说就算是有一个人得癌了，我们就是比如说他化疗啊或者什么做完了切完了以后，一般就是看5年以后的生存率，5年之内的生存率，如果5年之内没有复发正常生活，就相当于这个病就相当于痊愈了。所以说我就感觉有很多时候，我真的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我有个乳腺结节吗，我就去医生，我问医生，我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它去掉我就能够变好，我整个人就痊愈了。医生说不会的，就大概率不会，它只是跟你一起生活而已，就是你不用太关注它，其实没什么事情。
所以就像我这样把这个病放在名字里表示你跟他已经接纳了，
长期共存
没有办法，它就是共存。
对，就在医生眼里就是他们身上也一身病，他们也一堆结节，但是其实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状态，这个就相当于痊愈了，就没啥问题。
对对对，
也是我的心态变化。
好违心的这个感觉，就是你只要不在乎他他就无所谓。
不是，这个是一个心态的一个转变。以前我就总觉得我得了病总会好吧，或者总得痊愈吧才能放心，其实不一定的。
反正我第一次得飞蚊症的时候，我问医生这个能治得好吗，医生说好不了，我当时也挺绝望的，然后医生说没事我也有，我当时觉得心里舒服了不少。
所以你俩弹幕能对得上吗，人家对视的时候就是同时浮现一下弹幕出现，
现在只要这个弹幕不是彩色的就行。
只要别人比我过得惨都可以。哎，我们是这样，我是这样子啊，我们单位有一个就是领导，他在我们每年11月份体检，他体检完了以后有一个小东西需要去复查，他第二个月就去复查，就12月份他就去复查了。他复查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说是陪他不是去复查的时候他陪家人顺便也体检一下其他的嘛，然后他就去检查了一下他的，我不记得是哪里了啊，他就做了一个叫什么靶向还是什么什么东西，那个
基因那个
那叫啥
靶向测试，
你指的是他那个癌症吧，
啊，对，
是癌症查，
对对对，那叫什么东西，结果体检出来癌症，检查出来癌症，就他已经刚体检完什么都好好的，然后就自己去医院就检查出来癌症，然后现在在化疗，让我觉得还挺吓人的，就有时候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体检。
就是是这样，
他这不是查出来了，早治疗是会早干预会更好一点。
但是他如果就是没有去陪家人去做那个，他是顺便去做了一下那个，他不是说体检，他是想自己想去的
啊。
所以就是第一次体检，11月份体检的时候，并没有查出一个具体的东西来，
没有什么都没
有，只
是
有一点点小问题。
但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不是这方面的还是
对？
哦，
因为有一些器官，举个例子，比如说肝老耐操了，肝和胃都相当之耐操，你知道吗？就是。
肝是可以再生的。
一般小
做完一盆卤煮之后，你再养几年还能再做一盆。
是的，对，肝脏是整个人身上最再生能力最强的一个器官，就是一般。
真的，你毁了卤煮，你知道吗？我现在一点卤煮都不想吃了，感觉、就是、一想到是啊，这是新长出来的，烦死了。
就比如说肝脏或者是胃这两个器官，小事的问题小的时候，基本上你是没什么感觉的。然后所以说平时你要定期查肝功能，定期抽一抽血。肝一般发现问题，比如说你真的疼了，就是问题比较大了。
对，体检确实有局限，所以说确实对于一些敏感的部位，比如说家族有这种疾病史，或者说自己有一些遗传那个倾向的，还是要做专项检查。你那个领导其实自己意识还挺好的，有忧患意识。
嗯，
运气比较好吧，我感觉我第一次就是对体检有了一种就是要看运气的感觉。
嗯。
嗯，那么对同龄人啊，儿童啊，父母这种体检，你们推荐一个你觉得最应该关注的项目？你觉得？
我觉得我先来吧。我觉得首先我分年龄层来吧。我觉得首先儿童要检查成长问题、生长问题，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我前段时间才发现这个，就什么生长激素，有很多小孩其实生长激素分泌是有问题的，所以他长得会比较矮小。但这个一般如果你没有在那个适龄的那个时间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孩子的生长时期、生长周期。所以说可以及时的去查一查生长激素分泌是不是正常的，否则孩子本来能长一米八大个儿，对吧？可能让你没发现，然后就可能影响他了，这个是真的。儿童可以查一下生长激素问题。
我和腾蒙想很想出梗，来看了看不归老师的个头，怕被杀掉。
对啊，
我想说是你家孩子该查一查赶紧的，
是
吧？
不是，你说我妈早发现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生长激素检查。
对的，对的。
然后同龄人的话，就咱们这个年龄段，我推荐大家去做一下糖尿病前期的关注。
嗯，
因为现在二型糖尿病的人特别多，尤其是咱们每天缺乏运动，
对对对，
喝水不够，然后
就喜欢吃碳水。
对，喜欢吃碳水，尤其是平时喜欢吃外卖，咱们的生理，咱们那个状态其实非常差了。就有很多人其实是糖尿病前期，然后不知道糖尿病这个玩意儿得了以后就是不会好的，就跟那个痛风一样，
对对，
它就一直，而且会越来越不好，基本上十年以上都会出现并发症，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要关注二型糖尿病，就咱们这个年龄段就可以早期的筛查一下。然后第三个就是到了我们父母这个年纪，我非常推荐心脑血管检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心脑血管是现在中国人死亡率最高的一个项目，很多尤其是像中国人的那个饮食习惯真的就是太不健康了，高油高盐高钠，就是这种东西很容易有心脑血管疾病。
我感觉不归老师说完这番话之后，后面就上产品，就开始推产品了。
脑白金，脑白金，
直播间朋友们，咱们今天来着了啊！咱们今天有没有人劝我说，哎，不能再便宜了，不能再便宜了？
对，
你别说，直播间里都是我的家人，与众同行。
但是确实说的是有道理，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
我觉得他说的就是我不去查的原因，就是我感觉我这东西大概就是那些毛病，我大概心里都有数。你说我去查了跟不查，其实自己调整没啥区别。
不是，
比如说
血管问题，你要及时吃他听的。
比如说糖尿病这个，就我这个体型，经常有人说你是不是糖尿病或怎么样？其实之前查一直都没查出来，包括糖尿病本身，目前前期好像也没什么症状。我
现在血糖高吗？
应该没有糖尿病，
我应该是没有，但是我猜我现在生活中虽然躺平了，但是他们胰岛素应该是在抵抗，我不知道就这个东西
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前期的，
好像是前期的那种感觉，
不像是糖尿病。
我有一个朋友老公，他巨爱吃碳水，就特别喜欢吃米饭馒头，如果吃米面的话很容易有这种二型糖尿病的一些倾向。他30多岁就开始吃二甲双胍了，但是通老师这样的话，他因为尿酸高、嘌呤高，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吃肉类嘛？这样的话反而没有那么容易喜欢吃碳水，疾病也是此消彼长。
也爱吃碳水，也爱吃碳水，他容易配碳水，就爱吃这个烧肉盖饭，你知道吗？吃这个，
想帮你圆没圆回来？
又加馍，又加馍，对，特别爱吃这个东西。
就相当于那个是东星和红星在抢地盘。
我身
体，那你的肉做咸了，你不得来两口馒头啊？你就是整的是肚子咸了，煮咸了加面条呗，就。
我身体的糖跟酸都很高，知道吗？酸酸甜甜的。我现在就是这一个状态，
糖醋里脊啊，你是？
我觉得就是，你说就是包括其他的，你说心脑血管疾病，我猜肯定有点，多少有点
高血脂啊什么，就
高血脂
大概率就有。
血栓怎么样？
你从来没有努力过，比如说像减减肥啊，运动运动什么？
你怎么开始打人脸了？
运动，我但是我不是以减肥为目的的运动，我是以这个提高这个运动表现为目的的运动。
提高运动表现，
对对对，
让别人以为你在运动，是吗？
不是，就是
转发一些运动视频，别人的运动视频
收藏。比如说这个在运动场上的表现好一点，我最近在踢球，包括之前打篮球，我希望提高的是这方面的表现。就我觉得我身材没什么。就也和解了，跟这个都身材一身肥肉也和解了，我无所谓，我觉得。
因为我印象中之前佟老师好像在朋友圈晒过一张照片，还挺瘦的，像那个甄子丹那种感觉。当然这有点过了，曾经在
看。
你是在骂甄子丹都听了不乐意了。
他有一段时间就特别
不帅呀、啊，问题就是。
说他身材好啊。
黑，甄子丹挺黑的，我在脑海中再过皮肤肤色比较黑的，就是因为他确实是瘦过的，就只不过。后来是因为什么事情？就是是选择更放纵的人生。
有瘦过，有胖过，反正就是起起伏伏的嘛，人生嘛，就是起起伏伏的嘛。
谁还没瘦过？我刚
刚在起啊！
我刚出来时候七斤，谁还没瘦过呢？
我现在服了，好吧？我现在起什么了？我还起？
但糖尿病前期真的就是三多一少嘛，就是
什么尿
要对尿
多，
要大量的喝水，总是渴，
多食多饮
多
尿，
多对多食多饮多尿，然后对，然后体重会莫名其妙减少。但你这个应该是
对
我
这个体重其实
就安全了，是吧？就是
我从来没有体重莫名其妙减少过的时候，只有莫名其妙的增高，是吧？就是，但也不莫名其妙。所以反正我就这些病，我觉得我现在查不查意义不大。所以而且我总觉得，你们刚才说体检机构或者医院或怎么样，我到现在不知道哪个更靠谱一点。
医院
还是医院更靠谱是吗？
你去一些那种比较大的医院，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体检中心。就跟做的跟私立医院一样好，
态度越差越靠谱，
也不一定，我觉得是。
你不用治了，你这个。
反正我就觉得，因为我之前感觉经历过几次体检都特别敷衍，
嗯，
也有早餐虽然，但是很敷衍，知道吗？
那其实就觉得挺好了，不算敷衍了，是吧？
有早餐就很开心，但我就觉得很
有咸菜，
就看了你今天写写，干你今天写写，然后除了可能验血是真的会出一个结果的，
嗯，
对吧？就是其他那些都是就感觉看着医生态度，这个检查的那个人的态度。他对你的这个看法、
嗯
啊、他说我有痔疮，我可能就有痔疮，根本没有脱裤子那天他告诉我痔疮、
嗯、
原来就经历过这种
情况。你这么厉害，就是
我
透视眼，
对呀，
外科检查看了我几眼说你走吧，然后结果等报告出来的时候，上面第一行就第一篇翻
出来以后绝症
痔疮
啊！
我心说他妈是怎么看出来的？是我走路那几步道有问题吗？还是怎么就是看出来了？
没有，你出血了，
裤子上了吧？
对你出血了，
也是没拿棉球摁住是吧？这也是就一直在那流是吧？就是
你出血了都，
喜欢 call back，
后面倒了一堆晕血，
没有办法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很奇。所以我
你往前走，后面一条血路，就是
走了一道了，
走出了一条血路，
走了一条血，杀出一条血路。
反正我是觉得，
就这种，我对体检的印象就比较差。我印象中最好的一次体检是走关系，在北京，然后去了某一个医院，然后就是不是那种走正规体检流程，是人家说，哎，你过来检查，给你检查几项，
加个号，
对，然后就是也不花钱，然后人就是，
这
对那种我觉得靠谱，你知道吗？靠谱，在我看来那个很靠谱，也没，但是当时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嘛。
那我觉得你近些年就是今年或者明年还是要去体检一下，现在不太一
样了。我在犹豫，我现在在犹豫，就是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嗯、做了全职之后这个生活状态。
理解，就是如果不检查我就永远发现不了问题，就是我就相信没有问题，就那种。
讳疾忌医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躺平的心态，我觉得就是。
反正我这个倒是持一些相反的一个观点嘛，当然我知道就是刚才佟老师肯定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一部分是开玩笑的，但是我觉得
没有，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除了你流血的是真实的，其他都是开玩笑的，就是
圆不回来了，圆不回来了。我觉得体检它虽然说看着报告很难受嘛，一堆异常，但是你警醒的话还是能够挽回来一些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多东西它和你的生活习惯是有点因果关系的。我之前听过一句话挺有意思，就是挺喜欢一部新喜剧叫那个是废柴联盟嘛，里面说就身体就像一座神庙，你要好好的供奉。我觉得很多的你的一些疾病和你的生活习惯是相关的，就比如说我爷爷为什么会肝癌走，是因为他生前特别喜欢喝酒。你当然如果特别喜欢喝白酒，就
酒精肝，
酒精、
嗯、
肝脏很容易出问题，因为他主要是代谢酒精了嘛。然后我奶奶食道癌有一个很
喜欢吃烫的东西，
他倒不是喜欢吃烫的东西，他是特别喜欢吃那种腌制的东西。
哦，高盐。
你刚才说的咸菜。
哦、对，高盐。
说那种，因为那种就是亚硝酸盐聚集，而且讲实话，他是从那种困难年代走过来的那段时间。
爷是不是拿咸菜救酒啊？
你可真够地狱的。
赶紧吃那个那卤煮，然后就那
差不太多，
有什么区别啊？
等会儿我用铅笔扎你痔疮行不行？
一包咸菜一杯酒啊，你懒得吃咸菜爷。
但是确实是和生活习惯非常相关的，就像刚才不归老师讲，为什么中国人胃癌和食道癌高发，也确实是和吃烫的东西，甚至说和爱喝热水都有关系。大家可以喝温水，但是尽量不要喝热水，
烫的就是
超过五六十度了就不能直接喝，
对
对
对，尤其是咸菜腌制类的一些食品。我奶奶之前特别节省，有一些发霉的东西她还不舍得扔，都是吃了，结果对身体的其实损害还是挺大的。反正我是觉得很多东西你在看你的体检报告是能够反思你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所以说
我不用看，我直接反思，我今天直接反思，哎呀，这又好饿了，哎，我今天又吃了个披萨，我直接反思，都不用看体检报告，
他是只反思，
我只反思不改
变，他只撕，你知道吧？就是，
然后说都他妈怪原生家庭，就没有罪恶感，
怪基因，
而且他们不就是说现在好像发病率最高的食道癌的国家就是韩国吗？韩国比中国还要
泡菜加清酒，
对，韩国没有新鲜蔬菜嘛，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腌，各种各样小菜，各种各样小全是腌制的。
对，反正我是觉得检查肯定是要做的，但是没必要说是那么面面俱到，就是也是结合自己，像刚才讲的，要么是哪儿不舒服，要么是家里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做一些专项检查吧，
家里看看家里有啥病是吧？
对对对，做排除法。
那你们就是根据自己的体检经验，有没有哪些可以避开的坑？
我觉得微量元素这个可以大家酌情考虑，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做过相关的项目，就是我是工作的时候就了解过，就是微量元素检测没有那么准，不太能够测得出来。
我都没有检测过，
不是什么钙体信息啊，什么什么，就是这种
我没有检测过。
看你缺不缺这些东西是吗？
就它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缺不缺，其实不太能够精准的去测出来，但是你缺了以后会存在一些情况。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去适当的补充，可能会对它有好处，就是这么个逻辑，你知道吧？
就不太确定呗，整体来
说。对，是的，就这个东西不太能够推算出来。
这不是在固定体检项目里吧？我好像从来没有做过这个。
好像是选加项，就比如你加49、
哎，是的，是的。我以前小时候，我妈经常领我去做那种什么微量元素检测，看缺不缺钙、缺不缺锌什么的。其实这个有点稍微有点，
老师说这些微量元素我们脑白金都能补回来，
稍微有点不太准。
脑白金有这个产品，但是你妈应该带你去看生长激素是吧？其实你现在想的是
啊，我后悔死了，知道吗？就这个样子，这个大家可以可以考虑一下。
嗯，哎，其实我觉得啊，虽然要刚刚新帅老师说要注重这些东西，但我其实觉得心态其实要放松，因为我看过很多次，就是体检报告一出来，我们好多人就是像被击中了一样，你知道吗？但其实体检报告上写的很严重，其实也还好，大部分啊要重视，
而且第一反应应该是
害怕，
对，第一反应应该是庆幸，还好我早发现这个事情了。
对，我也觉得就是没有你想象的中那么严重，
对，
一切还是可以挽回的，对吧？
嗯。这个说了我也一定程度上认同吧，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很多体检机构甚至说是医院，它都推出了一些什么项目，就类似于是就无论是癌症早筛呀、什么基因检测等等，有的确实是靠谱的，有的确实是打着科技的幌子来骗钱嘛，那些检测挺贵的，动辄的话都好几千块钱。
什么检测？
就类似于就预测你以后会得什么癌症。
你真的是一点正
常
的
高科技算命。
你的钱到底都花在什么地方了呀？
他会打
你做保险就给别人推荐这些东西是吧？
顺带卖脑
你是靠谱的地方一点钱不花呀，你真的是
前端后端都解决了。就是他相当于是有一些特别套用一些概念，动辄什么元宇宙或者什么人工智能啥的，然后给你推荐一些做检测，但实际上都
给你 VR 检测的。你看到了什么现在是吧？
看到了得痔疮那个。但其实
痔疮税，
对。这个挺好。终于又比我更烂的更了。但实际上最靠谱的永远是那种就是 CT 啊、核磁啊、MRI 等等，那些打着那些幌子的那些检测项目未必靠谱。如果是真的特别担心，那就去正规三甲医院就做一些特别专项的检查，但是不要被那些机构或者说哪怕是一些不太正规的医院给忽悠了，他可能会收你很多的钱，但是做出来结果未必有用。嗯，
我听新帅老师说，我就感觉他整个人生就是
在一些靠谱的地方上省钱，然后去把钱投在不靠谱的东西上。
该省的时候花，
哎，对，
时候省，
对对对对对对。该告诉大家检查，你们自己挑，觉得自己哪有病去检查什么地方，不用做太全面的。我操！
但是这个东西地方有早饭，知道吗？
我现在筛选的标准就是有没有早饭。
租豪车，
一脸认真，一脸认真。
哎呦喂，
人家是报完迪骑自行车回家，你是租豪车去吃沙县，是吧？是这个逻辑。
做好事去吃早饭。我骨子里是一个天津人。
那体检改变了你们什么呢？体检
我觉得改变了我对于健康的看法，就是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会迷信一些指标。就是我每次查完血我说哎呀这个上箭头什么意思呀，下箭头怎么又回事啊、
嗯、这就是痛风的好处，痛风的指标是没有准的，你知道吗？好多人尿酸巨高，但是从来没有疼过，
但是尿酸他会、啊、
但有些人可能尿酸刚过一点点，那个比如说男的470或404，可能是你到他只要过405他就开始犯病。
那这为啥呢？
不知道，就是因人而异。
原生家庭还是和
一切都要归原生家庭。
他这个就真的是体质个体之间差异，
对，个体之间其实差别很大、嗯、就那个指标永远都是一个范围。
对，所以就不要太迷信指标、
嗯、
一般来讲医生也不会通过你一次的指标就去判断你有什么问题。如果就是稍微就是动态变化一点点，他会让你再观察，或者是几次以后再来测试一下。
就还是那个，就是他不一定，
除非你超标特别严重那种。
对
对对，
还是看病状。
哎，那我还想问一下，就你们痛风啊，你是忍着还是吃药啊？
我会吃药，我会在，就是我现在是不吃降尿酸的药，而在发作的时候会吃。
但
是发作
是止痛药，
对，是止痛药，是吧？
我听说吃那个药对肾，
你可真是头痛医头，
对肾就是特别的不好。哎，
什么药对肾都不太好，你不知道，这都一样啊。
你是不是我们单位有人就是痛风，然后他实在疼得忍不了了，然后他就吃那个药，但是他对肾又不好，他又吃保肾的药。
嗯。
就是这样子，
肾挨点费累，肾他妈说你怎么这么累的，一天天的。
肾
暴，
分两类人，第一类人
九十号
位的肾，
第一类人是这样子，第二类人是我那个就是痛风了，
都不吃，
但是我忍着、
嗯，
拼命忍着，就穿那个老北京布鞋，
哦、
就是拼命忍着，
或穿拖鞋那种。
对，这两种哪一种就是对身体最终还是好一点、啊？
都不好，最好别犯。
你这不是废话吗？
他俩在意的事情不一样，
一
个人在意的是我不想疼，一个人在意的是男人尊严，你能感觉到吗？就是
还有一个在意的是我生活中我不想那么克制，我想活着稍微
轻松。对对，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克制不克制这个事儿会很影响。但其实大家老说吃东西这个事儿，现在都说吃东西只占10%摄入的那个，其实最多还是你自己身体的问题。所以其实我现在状态就是我平时不吃降尿酸的药，然后我该就尽量会控制一点，比如说特别严重的像海鲜呢。内脏我现在是基本不碰，肉汤我也不碰，含糖饮料我也不喝，喝都是喝无糖或者什么。
你才干完一杯，你说你含糖饮料？
在这个之前又喝了一个无糖饮料，有是不是有糖的可乐？
无糖可乐，好吧。
因为学员老师善良，他们想马上就要肾结石了。
刚才吃的肯德基啊，
吃的肯德基，
克制了，克制了，吃的肯德基，
吃的很克制。
他这个确实和身体有非常大的一个相关性，就是据说那个川普他饮食非常非常不健康，就是又吃垃圾食品，然后又喝含糖饮料，就好像有人模仿过他，
看着都不聪明的样子嘛，就是。
模仿他饮食坚持了20多天就差点死了，但是他一直坚持了几十年，身体讲实话好像还可以，就是因为他个体差异非常大、
嗯、你看他那些发言，你觉得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喝酒精，就是消毒消毒，
就所有人他的那个身体这个东西还是靠自己来感受一下的。
对
对
对，
我就觉得
还是选择不一样，就是你看你最后像刚才说的，有些人就是爱吃爱喝，他酒不能停，那他这个东西肯定是会一直发作的，然后他又忍着，就我看来这就很奇怪这个事儿，对吧？你要么就是也喝酒也吃药没问题，对吧？你要么就是别喝酒了不吃药也没问题，然后你喝了酒不吃药，这不就有病吗？在我看来，所以我就
比如说我觉得
就是选择，
确实
每个人痛风教会每个人的东西不一样，是
这句话说的好，
痛风教会每个人的疾病教会每个人的东西不一样，
是的，
看你如何选择吧，
看你如何选择，
对，
就跟你看到
题目是吧？人生不同的选择道路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就跟你看到体检指标是一样的，对吧？比如说你看到了你有些问题，你就知道增肌的必要性，肌肉对你的身体好，对不对？比如说你看你有乳腺结节，你就会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
哟，
对吧？
这点我呢？
对啊，真的。比如说，现在你遇到一个傻逼，你就会原来你遇到一个傻逼，就说你傻逼，你傻逼，你才傻逼，那样你就干起来了，对不对？然后你的结节会越来越大。现在你就会考虑这个傻逼他到底值不值得我的结节再变大一圈呢？他不值得。
那我是这样，我原来看到傻逼我是憋着，现在我看到傻逼我是骂出来。
哦哦哦，
这就是结节跟卵巢两种的问题，这样区别是吧？一个越来越大，我老年已经切了，我为什么还要再长一个呢？是吧？就是，
就反正调整情绪嘛，对不对？让自己的情绪更重
要一些。我总觉得我这些病全是跟情绪有关，就是跟你的情绪生活状态有关。
就是所谓的内分泌，我总会把它归结到这个部分。
你好违心、啊，
所以我就觉得
对他好违心，
所以我总觉得
明明所有东西都摆在面上，就是减肥什么都可以，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更在意的是我赛场上的表现，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腰围什么不重要，就是
别人是心外物，我们透明老师肾外物，
对，我是肾外物。
反正我是觉得检查还是必要的，就是我自己面对检查心态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但是我好多亲戚因为没做检查现在都没了，所以说现在大家还是要多做检查。
嗯，你
要
不要看着通风想说这句话？
幸亏我不是你亲戚，我不做就不做吧。
哎，你觉得你们目前心理上都有什么问题吗？
我心理上现在还行，没啥问题。因为我会
突然就
控制自己的情绪，
心理上
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你已经到了心理上的问题了。现在
我觉得我心里是有问题，我心里有问题，
大问题啊，真的是
大问题。
嗯，我还是就是会比较就是情绪化比较严重，
嗯，
这是个问题。
当时切完了那个囊肿以后，对你的没有什么变化吗？你不会想着从此以后我要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我不会再让自己的
释放了吗？
不会再让自己的情绪那么不好了，这么动不动就生气了，会调整自己的情绪。
当时我以为是我读书读累的，当时我就觉得不人我不
哦，对，当时读研究生跟工作同时，
哎，
所以研究生毕业了，这个病也就好了。
我当时就觉得说我不应该这么累，
嗯
嗯，但万万没有想到是情绪也有很重要的问题。
对、
嗯、
情绪问题
我目前还凑合，但是我身边有个朋友他给我的印象还挺深的，就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有那个是抑郁倾向的，没有到抑郁症那么严重，但是是有抑郁倾向的，后来是查发现甲状腺有问题，因为确实有时候你的一些心理问题有可能是确实是纯的心理疾病和外部的一些环境因素等等，有的话确实和激素分泌有关。如果大家觉得如果有一段时间就特别的劳累或者说抑郁或者说躁狂，可以去查查甲状腺，应该说不定有帮助。
好小众的赛道。
我可能要查一下
抑郁还是甲状腺，你想查
你的就是加班加多了。
我应该是甲状腺，我甲状腺肯定是有问题的。
甲状腺是
吗？你之前不是刚才说了吗、嗯、甲状腺有结节。
对，有结节。
嗯
嗯，那你觉得你有哪些问题你觉得是由你的工作上引起的，算是职业病那种？
我觉得我的问题都是没有工作引起的，你知道吧？就是工作的时候一忙起来就不会有，
这个、
真的不会有病。我觉得
因为没有工作，所以有一些心理问题。
我觉得我就是天天在家闲的，有的时候
对想焦虑啊什么的。
你们仨好像都是有，现在都有一份就是全职的工作，好像是吧、
嗯？
你那个虽然也算自由职业，
对对对，
但是你也是有工作、
嗯。
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跟社会有点脱节、
啊，
自己、哦、除了演出和这个一些培训或者写稿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就是自己在家待着，然后玩啊，或者说怎么地出去。转一转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导致我会有很多时间自己不知道干嘛，然后又开始在家又会不能说压抑吧，就是很孤独很平静的一个状态。我虽然很享受，但是我觉得对我是有影响的。现在
我是工作给我带来两个就问题的话，一个是颈椎的问题，一个是腱鞘炎的问题。颈椎的话因为长期低头嘛，就会对就是脖子什么有点影响。我有段时间老想吐，我心想我是不是有了？
对，你可能你刚长出来的卵巢，你子宫也刚长出来的。
后来发现是颈椎有问题，如果你颈椎就是弯曲或者说前倾等等，你会有一些头晕、想呕吐的一些症状的，但其实是你脖子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手指，如果你鼠标或者手机用多了，很容易腱鞘炎。然后但是腱鞘炎这个也挺难，也是很难说是治好，有可能它会反复发作的。但如果你要是用的少一点，可能会轻一点，然后用的多一点的话，它可能就会更严重一点。而且我之前特别喜欢掰手指头，现在也不敢轻易掰了。理论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确实会多多少会磨损点。反正我感觉就是电脑让我颈椎不好，手机让我腱鞘不好。
买了那种高的支架，架高一点，抬头去用电脑什么的会好一些、
嗯、对，但是有些不可避免。其实如果你少玩手机会对颈椎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缓解。我老婆她颈椎也不太好，然后后来注意少碰手机，尤其是孕期那段时间确实好了不少。嗯，
我是前面就是做那个坐班坐太久了，我腰椎间盘突出，
痔疮那个
腰椎间盘突出了，然后当时
这我可能也有，我不确定，但可能也有。
哦，那个是你
久坐，就是久坐，
那肯定能确定。你如果真的腰椎间盘突出，因为非常的疼，
所以就不想查。
就你晚上你没有办法就是转动，
对，
没有办法挪窝，然后你起来什么走路都会疼。我经历过那段时间，然后那段时间我是打了，我当时有两场考试，必须要到场去考试。 然后我是打了一针蜂蜜，就像运动员那样在腰上。
你也太拼了，
轻伤不下战场啊，轻伤下考场。
我觉得你身体这样都是你该呀。
我在腰上打了一针蜂蜜，然后去考试的。
哎、
天哪！
当时护着那个就是有那种钢板的那种护腰
啊、
然后去考试的。
站着考的，
坐着就是坐着，
站着考
对腰椎间盘突出。那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就是这么严重啊！就是你走一步路都是那种，就是像针扎在你的这种、腰上那种疼骨头的疼痛。
对。
然后你晚上睡觉你是没有办法侧躺啊、卧着呀、啊，怎么都不行，都不能转，不能这样，然后起床也有困难，
是
困难。
我当时也是，我考研那段时间，我连坐六个月，连续六个月就是坐在那儿不动，背东西啊、写东西什么的。
嗯。
然后后来就是腰也不太好了，但是现在就感觉没什么太大问题。但那段时间以后腰真的超级不好，就是我洗头没有办法弯腰，没办法洗头，就是你的腰弯不下去。
你都倒立着洗头是吧？
啊，超级疼，跟着超级疼。然后后来我就买了那个什么，买了那种就是我妈给我推荐了个什么，我觉得那个药还挺好使的，就是吃完了他又用黄酒送服就那种药，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能那几天就好了。然后假如说以后再犯，
酒精麻痹了你的感官吧，就是、
黄酒，然后以后再有的话我就吃两天那个药，然后就会好。我腰也有问题，然后再一个我觉得我的职业病就是干眼症。我眼睛很干，经常会很疼，然后就买那个人工泪液就滴嘛。你经常看屏幕，
做啥？经常看屏幕，
经常看屏幕啊，写论文啊什么的嘛。
南天门
就很疼，眼睛很疼。
你眼睛干不干？
但我真的去查了，然后医生说只是你有点症状，但你还没有到干眼症那么严重的程度。
嗯、
但是他说还是你平时就每天滴那个人工泪液。
你看我不上班，这些毛病我也基本都有。我天天在家坐着玩电脑，看屏幕是吧？其实都一样的嘛，就还好吧，我觉得这种。
嗯，
大家都有这些东西。
嗯
嗯，对，所以说这个腰就是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是治不好的。
对
对、
嗯，
而且现在有一些宣传也有点问题，就比如说很多明星开演唱会之前，当然也很敬业了，会打封闭，但其实长期对身体不好，大家有我们还是不要轻易打封闭。
开演唱会打封闭我都认了，什么考试打封闭的，我第一次见着的。
对，我是打了一针封闭，他那个医生刚刚跟我说，运动员就这样。
太厉害了，这个真太厉害了。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哎，对，
嗯，
基本上也跟
病
和解吧，好不好，朋友们？不要太压力太大。
大家有什么疾病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让我们也缓解缓解。
有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疾病，对吧？
是不知道，
困扰你很久的疾病，好吧？还有你想得的一些疾病。
那倒不至于。
富贵病。
好吧，那么感谢通风侠，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拜拜
拜拜。
To let you go so many times before, then wound up at your door, my stupid heart. Too late, already on my way. If we go down in flames again, then you can blame my stupid heart. Text unread, but I wind up even instead. Should've been my tone when we were still ahead. I always had to be right till we had nothing left. But when I tried to remember the pain that we've been through, something in me says whatever, and it brings me back to you. My stupid heart. Don't know, I tried to let you go so many times before. Then wound up at your door, my stupid heart. Too late, already on my way. If we go down in flames again, then you can blame my stupid heart. Yeah.
If we go down in flames again, then you could play my stupid heart.
Good. Yeah. How'd you feel?